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基督教伦理学第38课，张老师继续讲道德人格的建立这个课题，谈果断性。提到果断这两个字，就是我联想好多好多，老我、热心侍奉、与神同工等等。在我们听了这么多堂课的伦理学，老师谈过基督教的这么多的一些伦理观，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一切主的工作上，我们只是神雕刻时用的凿子，如何活得有价值，如何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相信张老师一系列的教导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意义。让我们祷告说，我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祝福我们的耳朵，今日得听你清楚的声音，愿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属灵的耳，还有属灵的心窍，好叫我们心灵的耳朵仔细聆听你借着世上的仆人对我们所说的话。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是第38课，我们仍然讲这个道德人格的建立，今天是第三次道德人格的建立，第三果断性。我在第一次讲了要做一个道德人，先要有自主性，就是不是受别人的影响，是我自己决定这样做的啊，我自己靠主而决定这样做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有积极性，不光是逃避罪恶，也要积极的去行善。那么今天讲第三了，第三次就是要有果断性。什么叫果断性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不够果断，就是忽然这个恶的试探就来了，但是他一来的时候，就是我没有防备啊，所以就不够果断，在那个时候呢，一时的软弱就犯了这个罪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讲一些积极的东西，就是忽然之间有一个行善的机会来临了，但是来得很突然的，没有时间给我思想啊，但是我就不去做，不去做呢，就是马上的放弃的一个机会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啊，甚至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引诱，一个试探来临，或者是一个行善的机会来临呢，是不能等待的，是忽然的啊，必须我们立刻决定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没有这种果断性呢，就被那这忽然而来的试探的打倒了，或者是错过了一个忽然来到的行善的机会。所以从这里看呢，我们就是这个果断性啊，对一个道德人格的建立是相当重要了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善也好，逃避罪恶也好，不是我们可以预先慢慢有时间给我们去预备的啊。 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果断性。那怎么样培养这种果断性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了。怎么样如何培养果断性？培养果断性呢，也有三个三种心态吧，三个方法吧，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常常警醒，我们发现呢，圣经常常劝我们呢要警醒，要警醒，当圣经劝我们要警醒的时候呢，往往是与主耶稣快要再来了这个事情有关，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与耶稣快来有关。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与主快来有关的这一段经文吧。其实很多好比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帖前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你看这里警醒谨守就是说要常常警醒呢，常常都要警醒这个警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一个兵在这个城墙上面把守这个城，这样子就是不能睡觉的，常常要很清醒的万一有敌人来了那怎么办呢？是这样子的除了因为耶稣快来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了要做一个道德人，为了要在人面前有好的行为。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那么这里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是谨守是为你们。你看这里用了谨守当我们中文读到谨守的时候呢，好像要很小心守住那个意思。其实原文呢，谨守呢，就是清醒的意思，就是不是在糊涂的，不是喝醉酒，就是很清醒的。就是保罗说，我们若是癫狂，是为神癫狂，为神呢，我们好像疯狂的去传福音，但是对人呢，我们是很谨守的，对人我们是很清醒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就在人面前犯了罪得罪人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更清楚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那个这个醉酒跟这个糊涂人就有关系，你醉了酒就糊涂了嘛。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换句话讲，不要做糊涂人还是一样，就是要清醒，清醒就是警醒常常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那么就忽然间有罪恶来了，就不容易试探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都是清醒的再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五章八节，彼得前书，务要谨守。那个这里又说警醒警醒就是看这个眼呢，要看得清很清楚。谨守就是清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怎么怎么样就说这里又说呢我们我们假如不想犯罪呢要抵挡魔鬼呢就是要谨守警醒。就是说彼得感觉到很多基督徒犯罪就是因为不够清醒所以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好，那么换句话讲讲了那么多为什么圣经常常劝我们要警醒呢这个用意很简单，除了与耶稣再来有关但是耶稣再来也是与这个道德有关的，就是耶稣再来不要看见我们犯罪，不要看见我们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是保持警醒的那种基督徒因为很多罪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故意去犯的，乃是因为这个基督徒不够清醒糊里糊涂去犯的一个不清醒的人呢，就是没有果断性呢。假如一个清醒的人呢，他就不会糊里糊涂了他就会不是那么容易犯罪呢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就是忽然之间打乱了他的步伐，打乱了他的方寸 啊，所以圣经叫我们呢，劝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是有原因的，叫我们做一个建立，我们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格，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警醒。好了，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常做准备，啊，常预备，常做准备。那么这个当然与清醒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也比较更具体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啊，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要热心行善，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么这个与上次讲的有关了，为义受苦，不要怕啊。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就要常做准备。那么这个常做准备呢，一方面就是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就是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回答他信仰问题。但是不光是信仰的问题，因为在十三节配合十三节那里说，就是热心行善的，这是与道德有关的，是行善的，就是一向来都是热心行善的。十四节为义受苦的，还有下面的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就是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就是与道德有关的。就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够热心行善，为义受苦，存无愧的良心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常常准备啊，这个常常准备除了预备主随时会再来以外，也包括行为上的预备，行为上的准备啊。那关于这点，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呢、啊，路加福音十二章。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四十七节。那么这里讲到呢，就是一个仆人，一个主人啊。那么这个主人呢，就是四十二节，就是说谁是有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个仆人呢，就常常做主人交给他的任务。啊，那么一方面呢，二十四六节说，在他想不到的日子的时候，那个仆人的主人要来。但是四十七节呢，就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仆人要预备的，就是在这个主人还没有来之前呢，我就要预备，我就要就是常常行善，那就是预备。所以呢，预备啊，也是要预备行善的预备啊。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啊，那里也有一节圣经这样说的啊。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逼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里说行善事也要预备的。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呢，我会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来预备也包括行为上的预备，我们要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脱离卑贱的事，脱离罪恶，自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把自己交给主啊，奉献给主，这样子。正如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啊，把自己献给主啊，献上自己啊，把身体献上，那么以后呢，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形式了。我们可能要具体的讲一讲到底怎么样预备呀？什么叫预备呀？这个预备啊，其中一方面就是祷告的预备啊。我们也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刚才我们看了第二章二十一节不是吗？我们现在看第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看这里说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跟弟兄姐妹一同祷告啊。祷告是一种预备，祷告是为了什么呢？祷告是为了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是善事啊。但是怎么样去预备呢？就是要祷告啊。基督徒要花点时间在祷告上。原来多祷告可以预备我们去行善的啊。预备呢，还有另外一种预备，就是读圣经啊，读经啊。我们看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刚才看了第二章，现在看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讲到圣经啊，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里又说预备，就是这个善事还没有做之前呢，我们是可以预备的。怎么样预备呢？就是看圣经。所以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是对我们有教导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假如不读经也不祷告，那就是没有预备啊。要读经，看神的话怎么样说，要恳切的读经，好好的读经，预备我们行善啊，好好的祷告，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不光是自己祷告。所以我在这里很鼓励弟兄姐妹啊，也能够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一些弟兄姐妹一同祷告。我不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啊，很难预备自己去行善的，你会成为一个力量很单薄的基督徒啊，要跟其他的基督徒一同祷告。我感谢主，我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每个星期都一同祷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很好的预备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预备也很重要，就是立志啊，立定志向。立志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立志也是一种预备呢？因为在这个引诱还没有来之前，我现在就立志说当这个引诱来到的时候我不去犯，那就是立志了。或者说我立志说当有机会去行善的时候我就去行，那就是这就是一种预备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很好的例子就是旧约的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旧约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你看这里说立志啊，不以王的献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你看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呢？不以王所吃的东西喝的酒玷污自己呢？他不是说啊，到时候再算了，看看这个王给我什么东西吃，到时候再算，不是这样子的。他预先就立志，那么立志本身就是一种准备，常做准备啊。还有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看十二、十三两节吧。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这里第十三节说了立志行事啊，怎么样立志行？为什么立志行事与这个道德有关系呢？就是前面说，因为你们是顺服的，你们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是神做的，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要行善的，这个功夫是得救之后的行善啊。这个行善的是怎么样？是要立志行事的，就是我们立的志，我们要行善啊。其实我立志也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啊。我在这里啊，我要特别具体的讲一讲，特别是在一些大的罪上啊，我们基督徒应该一早就是立志，一早就立志逃避的啊，不能说啊，到时看看再算了，那种态度呢，你到时一定会犯罪的。 我自己因为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常常到处跑啊，往别的城市啊等等啊去传道啊。那么我跟我太太两个感情是比较好的那一种啊。当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往往离开了太太，离开了家人，哎，很容易呢就受引诱的吧。啊，这因为一个人是有软弱的。我就曾经在神面前立志，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当我的太太不在的时候，我一碰见有女人的引诱啊，我就是求你帮助我离开那个罪恶。而且我在我太太面前，我跟她说，我说太太，我说我答应你，假如你不在的时候，我一遇见有女人的引诱，我第一步就告诉你啊，这是一种预备，这是一种预备。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真是遇见有别人的女人引诱我，真是，你很难说的，你很难说没有的啊。的确遇见有别的姐妹引诱我，当时我感觉到很困难。那我就怎么样呢，我就想起我对我太太的励志，我就马上告诉她，我打长途电话告诉她，我说我现在遇见引诱了啊，你要替我祷告，你要帮我。那我就在电话上跟她讨论啊，那么我太太就建议我怎么样啊，把这个事情告诉当地的另外一个弟兄。那我就问当地另外一个弟兄，我说我现在遇见这个事情，我说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试探呢、啊、还是你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他说，他一听，他说哦，这个是一种试探啊，他就马上帮助我，跟我一同祷告啊。那我就感谢主了，我就知道了这个情形，我就不让那个女人再来找我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一些大的事情上，这个财啊就是金钱也是，我要立志，就忽然间假如有人给我100万啊，要我怎么样，那忽然之间来了，很容易受这个引诱，忽然之间受到女人的引诱，忽然之间受到这个金钱的引诱，还有忽然之间有人要找你做什么什么有名的事情，有权有名啊，名利奢这三样大的事情啊，忽然之间来到怎么样呢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还是要预备啊，不要到时候看看再算了，你这样子的就是没有常做预备，到时候我保管你一定会跌倒的啊。所以常做预备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常做预备呢，你就能够培养一种果断性啊，因为到时候因为已经预备了嘛，是吧，到时候你的果断性呢就提高了，就容易去抵挡那个罪恶啊。好，那么果断性第一要常常警醒，第二要常常预备啊。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讲到积极的啊，有机会来了怎么样去行善呢，怎么样把握那个机会去行善呢。那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把握机会来了就要把握啊，在行善方面也要养成把握机会的习惯。其实这是个习惯啊，耶稣讲那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0章那里啊，我们也你们喜欢看的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10章，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那里啊，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那里，不是耶稣不是讲到有一个人他就是因为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啊，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开始那里，那么耶稣就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啊，他就被人打了怎么样啊。那么偶然有个祭司经过就走过去，有个利未人经过也走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上前去救他了，帮助他了。你看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呢，他就能够把握一个行善的机会啊，来去行善啊。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呢，就是我在以前的教会那里的时候，我的家呢，我在教会侍奉完了之后呢，我就回家。我的家很简单，就住在教会的东面。那我怎么样回家呢？很简单，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一出了教会的门，我先过马路，然后走到右边，走走走15分钟就走到我的家了。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出了教会的门，我先不过马路，我先走，想往右面走，走走走到15分钟才过马路，就是我的家了。你说这是两个方法，其实这两个方法都是一个方法，你可以说啊。我平常回家呢，我不感觉到这两个方法有什么不同。有的时候我先过马路再往右面走，有的时候呢我那个方法走的厌了啊，我就先走到右边右边，然后才过马路。平常不感觉到有什么分别，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在教会里面参加了祷告会。祷告会完了之后啊，完了，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出门了，在门口，教会的门口就有一个很可怜的人，不知道他是喝醉酒啊还是什么，他就说就好像在这里街上流浪了，他就要求弟兄姐妹帮助他。但是当时弟兄姐妹忽然之间，你说这个就是忽然之间来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决定，就不管不理他，就说我们这里啊不是社会福利处啊，就我们这里是教会，不能帮助你的。那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会的，我还没有出门之前我就看见是什么回事，我的心里面在那里犹疑。当时弟兄姐妹都走了，那么那个人呢还在教会的右边啊，教会那个门口的右边。当时呢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说我今天晚上应该怎么样回家呢？我是先过马路才往右边走呢，还是先往右边走才过马路？我后来我决定挣扎了一会儿，我马上决定了就是先往右边走。为什么呢？假如我先过马路呢，我就躲开了那个人了，那个可怜的人啊，就正于好像耶稣这里讲到那个受伤的人，祭司经过从那边走过去了，利未人经过也照样从那边，那边就是比较远的。当你从那边另外一边走呢，这个人就不在你的旁边，就不是你的邻舍，因为邻舍就是邻居，就是在旁边的意思。我果然我选择先从马路的这边往右边走，但是这样走呢一定会遇见这个可怜的人。果然我遇见他，他就过来对说，哎呀先生啊，求你帮助我啊，怎么怎么样啊。那我就问他是什么回事，他就把他的需要告诉我。因为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街上常常有这种可怜的人，你帮助他呢，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很麻烦呐、啊，要我出多少钱呐、啊，要我多少时间呐、啊。那么原来他并不是要我的钱嘛，他只是说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呢就没有面目回家了。我说你还是要回家的，我说我陪你回家吧。他说不要，他说我可以坐计程车回家去，他有钱啊。他说请你为我祷告啊，我是一个我犯了大罪啊这样子。那我就当时在街上就替他祷告，他当时抱着我的腰，我从来没有，除了我自己的太太我自己的儿女之外，我从来没有抱过一个人，一个特别是一个男人啊，我从来没有抱过这么一个大男人。他抱着我的腰在那里流泪啊，我就求主赦免他的罪啊。那么这样子呢，后来他就安心了，他就回家了啊。你看这里呢就是一个机会，这是个机会啊。当时就是一个决定的，我先过马路我就躲开他呢，还是先往右边走啊？就是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啊。感谢主，就是当时呢，圣灵的感动，我就决定了先往右边走。遇见他帮助他啊。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那里说，加拉太书六章第十节啊，我们可以看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以前读过了。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拉太书说有了机会，有机会就要行善，不要让这个机会走掉跑掉啊。其实呢把握机会啊是一种习惯了。你说怎么样能够把握机会呢？我的答案就是说，你就要把握机会，你要去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机会跑掉啊。你开始了一两次之后呢，你以后就会习惯了啊，你会以后呢圣灵就会继续的感动你。假如不是的话，你常常不把握机会呢，以后圣灵也在不感动你了啊。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呢， 他自然就会有果断性呢，就是有机会来的，他这就很果断的去把握机会，这是一种习惯要养成的。我希望你能够求主帮助你，下一次遇见有行善的机会的时候，不要放过。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我自己也是怕事的人，不想去把握机会行善，因为把握机会行善呢是要付代价的，往往是要你付金钱的代价、时间的代价等等啊。我有一次遇见一个新加坡的牧师，一个很年轻的牧师啊，他比我年轻起码十岁吧啊，他路过香港呢，他说他怎么样是到香港，他是坐船从美国经过香港到新加坡的啊，这样子的吧啊，坐船。他说他坐船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女人是个美国人吧，他说他有一天发现丢了钱包了，哎呀，到处找不到，他就问这个船长说，我丢了钱包怎么办呢？是有人偷了还是怎么样啊？他很难过，他就在那里哭啊，因为全部的钱都没有了啊。那么新加坡这个牧师呢，他是个很年轻的牧师，哎，你看这个是怎么呢？一般人呢，听见船上有人丢了钱包了，就会怎么样说？哎呀，有人偷钱了，哎呀，我要小心我的钱包啊！但是这个新加坡的牧师就不是，他就是把握机会行善，他发现这个女人丢了钱了啊，他就走过去，他就跟那个女人说，他会讲英文，他就说，他说太太，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丢了钱包啊，怎么怎么样啊？你知道这个牧师说什么吗？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替你祷告好不好啊？就是那么简单，我替你祷告好不好啊？竟然这个美国的女士说好啊，其实啊，我好久没有到教会去的，我小孩子的时候去过教会，哎呀，求神怜悯我啊，这样子。哎，这个牧师就替他祷告，你说你做牧师什么都会，你也很难帮他找回他的钱包，就替他祷告啊，替他祷告呢，这个女人就在那里哭，她说哎呀，我真是得罪神啊，以前我到教会去，为什么几十年没有到教会去啊啊。那么这个女人就悔改，愿意以后也重新的相信主耶稣。哎，祷告之后很奇怪，第二天呢竟然那个钱包找到了，还说这个女人就很感谢主啊。这个新加坡的牧师把这个经验告诉我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以后啊遇见这些事情，我也要主动的啊，这是主动性啊，积极性，也要果断，就是机会来了就要把握，也要果断，不要犹疑，常常犹疑啊。后来有一次呢，最近呢，我跟我太太到乡下去，到一个乡下呢，我看见那里有几匹马，很好看，我就看看这些马怎么长得怎么怎么样。那个马走得远呢，我就跟着那个马去。后来我回来了，我发现我太太呢就说，哎呀老公啊，这位老太太很可怜呐、啊、她的丈夫刚刚死了她年老才结婚的，现在69岁的结了婚11个月的丈夫就死了，很可怜。哎，我在这里我看见那个乡间有一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那我就一想到这个新加坡牧师的见证，我就把握机会，我说神啊，求你让我把握这个机会，我就走到这个老太太面前，我说老太太，我太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她说是啊，她说是我结婚11个月，我年老结婚的，我是我丈夫就死了。那我也好像新加坡那个牧师这样说，我说老太太，我说我替你祷告好不好？她说你替我祷告，你信什么宗教？我说我信基督教啊。我说我替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替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满脸都是眼泪啊。他后来我问他，你认不认识耶稣啊？他说你告诉我耶稣是谁，我就告诉他。然后呢，他愿意接受耶稣啊，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你看，这个也就是行善的机会，也是个传福音的机会。我感谢主让我从一个比我年轻的新加坡的牧师那里学到，就是把握机会。弟兄姐妹，这种机会呢，神常常会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握机会做了一两次之后呢，你发现呢，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你发现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越是把这个机会放弃呢，我们以后的就越碰不见这种行善的机会。好，那么这个就是把握机会呢，就是一种 果断性啊。好了，各位弟兄姐妹，那么今天我讲这个果断性啊，就是怎么样培养呢？就是第一，要常常警醒，做一个清醒的人，不要糊里糊涂。一个人要有目标的，有目标的人就比较清醒。不要早上起来擦一擦眼睛，说哎呀，今天我做什么好呢？不知道啊，这种人就是不够清醒了。要常常清醒，人生有目标，为主而活。第二呢，就是常做准备啊，就是不光是准备主再来，也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立志不要去犯罪，犯大罪啊。第三个方法就是把握机会啊，求神帮助我们，有机会来了就把握，不要放掉那些机会。这个也其实也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果断性啊，对道德人格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相信听到这里呢，大家都知道果断性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属灵的领袖啊，不是有计划的，乃是一时的不小心而做错了大事。一些属灵的领袖一时的不小心贪心了贪钱了，一时的不小心就犯了奸淫了啊。因为魔鬼啊，是常常在那里寻找机会去攻击我们的。这个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啊，我们虽然已经看过，但是我们再看一次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因为魔鬼他是常常警醒的，可以这样说，他常常呢就是警醒的去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一个果断性低的人呢，那就糟糕了，就是很容易一时不谨慎，糊里糊涂就犯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果断性对一个道德的人格的建立是那么重要，那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建立我们的果断性。假如不是的话，很容易怎么样呢？很容易晚节不保啊，一路都做得很好，但是一下不小心犯了大罪，那就羞辱神的名，也自己的也就身败名裂了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再见。
基督徒在世上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在主导文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如同行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使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开始天上的生活。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一件事，那就是天必须先降到我们身上，我们是不可能爬上天的，而天必须先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学校中，在商店中，在我们的社会中，或是在琐碎的事物上，在我们遭遇试探和愁苦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有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学习天使在天上的生活。想到在地上做基督的门徒的很多人，往往心却是远离神，没有完全顺服主，自然而然的就会常常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而没有走神的道路。基督徒的长进不过是使我们的心意和神的旨意完全合一，它是学习永远做神喜悦的事。亲爱的朋友，按着老师所谈培养自主性、积极性、 果断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想我们会更有所长进。相信下一课谈道德人格的持久性，是你不愿意错过的。记得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